有佛性呢，它要启发我们的善根，知道吗？所以呢，其实啊，佛如果要有所说法，都是依方便、依因缘说法，所以唔通都要编呐 啊这边在本体论上说一定有啊、无啊，这边变半天干什么？那个都不关了脱生死这件事情。因为在理论上搞清楚了也不会成佛的，对不对？实际上在任何一法上你真的受用才成佛，你如果真的能够了解一如无有意，光是一句话也可以成佛，也可以见第一义地。所以他接着就广分别说了，复次先论义以破生法，在哪里说呢？在忍辱波罗蜜那个地方呢，讲无生法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就用无生法忍来破生法。请各位注明一下齁，先论义在什么地方论呢？在忍辱波罗蜜啊，那一品啊，那一卷当中，各位去找齁，我这边没有记卷数，应该是14卷吧，卷14左右啊，各位去找的，大概是14、15啊，因为从11卷，卷11开始是布施波罗蜜嘛，那布施波罗蜜大概是2卷多一点啊，所以11、12，那么再来就是持戒嘛，持戒大概1卷多一点，所以应该是差不多14卷、15卷左右，讲到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的后半段讲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就破了生法啊，他就这个地方 说破。那么如果生法已破，若无生，那么未来现在也无生，云何不等呢？对不对？大家都无生啊。如果你接受前面的，因为这段文已经是卷33、32了，他就假设你是从卷1开始读的嘛，你愿意读到这里，那他假设你前面都同意了，前面也都理解了而且同意了，所以呢既然都理解了，那么未来现在法也无生啊，所以呢你怎么可以说不等呢？这是第一个啊注解。第二个注解他说又，请各位画起来，就是这一段文的再加上第二个解释了，又复过去是无始。我们如果要找到一个最开始的那个过去，对不对？那个过去不能再有开始，对不对？那么请问一个叫做过去的那个法没有那个起点，没有那个起点，它叫做过去吗？啊，它叫做过去吗？如果它没有起点才叫做过去啊，懂吗？因为它是最远古的过去嘛。可是各位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起点的一个称为第一因的过去吗？那根本不可思议，根本不可思议。好，未来如果真正最未终究的未来，它必定要无后，就是那个法生了之后呢，不会再有后面的，对不对？不会再后面的。但是问题不会，没有一法没有未来，你找不到任何一法没有未来这种事情。好，那么现在是也无住，用来总刮过去无住，对不对？未来也无住，每一个法都需要什么死，也需要终，也就是每一法也都需要立什么过去跟未来，所以每一法都应该如现在的无住，所以每一法都无住啊，懂意思吗？那既然都无住的话呢，也是如啊，怎么不是一如呢？了解吗？好，各位到这里了，已经会很吃力了。哎呀，但是如果各位要简单受持这段法义的话，这样想就好，这样想就好。咱吃饭嘛，对不对？吃饭呢、啊？吃饱了是不是饱了？饱了，到了晚上还要不要再吃？还在吃吗？难不成你现在饱了，饱就可以维持到10年以后吗？啊，可以吗？没有办法嘛。所以呢，任何一个宝，那宝是不是很实在的感觉？可以啊，我们用凡夫的心态来看嘛，都很实在啊。可是你看啊，任何实在的宝，开始之前一定是恶，对不对？才会有宝，最后还是会恶。可是问题是，这个次序难道是一定是饿，然后吃饭饱，最后又饿吗？不对啊。如果把时间点变得是这样子，饱了饿了，然后呢又吃饭加一饱，我如果把饱饿饱，那好像是另外一法，对不对？老实讲啊， 我们的分别心呢、啊，只在取向作缘，拿谁当开始，拿什么东西结束，一头一尾，对不对？美术家买菜啦，去遐买菜，剁剁剁剁的，一头一尾剁掉，中乎你，是不是呢？问题是我们在世间流转的现象上也是这样，剁来剁去，对不对？砍一个头，砍一个尾，有始有终，谓之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无法接受无始无终，谓之无生。听无？因为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一定要这样来一下，你不这样来一下，我没办法拥有东西嘛。一定要在摸在你心肝的笑，啊，这是我的，啊，这是我的。真像安尼啦，好，你若要你的，我摕一个金刚罩给你罩起来，抽光空气，空气总不是你的吧？对不对？属于你的空气在你的鼻子里面，那些空气属于你的，对不对？尽量享用，唔通偷我的空气，因为我认为法界都是我，对不对？你如果认为这个身体以内是你啊，你自己有那个你就好了，你要断嘛。对不对？你要断一个始，断一个终嘛。用这样体会，就知道这段文的意思。要接受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条件，然后安利不同的名言，说一些好像不同的概念。可是这些概念有意义吗？有两件事情是有意思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借由他所讲的那个概念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比如说人家跟你讲儿啊，来碗饭，对不对？我被假崩哦，你妈妈叫你帮他盛饭，于是你很乖啊，你就盛了一碗饭去，你还不是拿碗来装，他是要吃饭嘛，拿一坨饭直接就塞他嘴巴里面去，对不对？我真的夭壽怕呢，你怎么可以拿一坨饭直接塞到我嘴巴里面？你说你要吃饭啊，饭不是让你吃到啊，为什么我一定要放在碗呢？啊，你爸就说，我根本就要说那么详细了。所以讲一个有限的语言，其实要你体会它的意思，然后呢，你要用你的尝试，用你的感情，然后呢，配合好多的因缘将它圆满，是不是？所以言语是让你体会说话的人的用意，不是只是去做。更烂的人是儿啊，我要吃饭哦，啊，你就怎讲要吃饭，说要自己吃，你自己说要吃饭的啊，我听到啊，我听到啊，我真正比刚才那个更夭壽呢，大大不孝呢，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不如嘛，了解吗？你没有办法去受用限定的语言，语言不是文字上那个样子而已啊。语言如果要有意义的话，应该是载道，对不对？为什么文以载道？它的道是什么？道就是如。如果你有那份心的话，你应该圆满它，对不对？用他没有说圆满的部分呢，用你的实践将它圆满。因为语言都是一个断头断尾的东西，一断头断尾本身的表达就是限定。如果你认为他的语言所表示的意思就是那个限定的意思，一点功能都没有，一点功能都没有。所以要体会，所以我们讲的离言真如，用世俗地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处处啊，希望借由这个体会哈，让各位去不要停留在理论理解的阶段，任何理解都要在生活上应当要有感情的体会，对不对？然后呢，慢慢的能够去再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在上公民与道德。因为今天我如果告诉各位啊，要孝顺父母哦，于是我就念要孝顺父母哦，出门前要禀告去处哦，于是我回去就说了，妈，我走了，啊，去哪里？去地球，如吗？不如嘛。 共跟不共，对不对？所以呢，伦理与道德，乃至于所谓的孝顺或德性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用被教条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般若经的意思，用般若经的理来观察一切的事项，自己得到真实的智慧，你自己会约束，而且自己会做无限的创造，对不对？你自己会去圆满一切的造作，让这一切如，让这一切的圆满，不会说一动，对不对？举一而反 0.3， 对不对？乃至于说东你往西走的，如果你老要去反抗这个世间的实相，老要不认祖宗，那是拎刀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有一天你学了般若经，你了解如法性实际的道理，你深刻去体会你的生命，去改善你的德性，因为发现德性这个科目没有办法用他律啊，没有办法用任何心外的一法来约束的，没有办法。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教育，对不对？怎么可以用背诵公民与道德的科目来学会德性？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呢，现在的孩子啊，透过媒体，透过网络，他们的聪明才智啊，比我们小时候厉害。所以越是现在，越不应该用过去我们老人家的方法来教孩子。现在的孩子更应该要跟他当朋友，从小开始一起学习道理。而且呢，一代一代的都在变，都在变，可是呢，如法性实际一直都没有变，一直都没有变。所以我们应当要有耐心，然后把我们的身与意的习气啊，变得更有弹性一点，对不对？愿意尝试用各种方法，只要目的是善的，对不对？那个如法性实际就是我们纯善的意念，依着这个纯善的意念呢，我们呢去练习我们的无我空性的智慧，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都能够学习到如法性实际这种无我的空性智慧。越早能够熏习这种智慧啊，他自己才能够产生自律的力量，否则啊，任何方法都管不住他的啊。这个年头没办法用一个紧箍咒啊，紧箍咒来控制，我们再用控制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啊，跟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脱节，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思维的事情。好，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个东西哈，在1246页，他说啊，以是故第一行，以是故三世平等名为如，行是如已入无量法性中，了解吗？请把无量法性谓之空，既然空称为无量法性，空就是无限的可能，懂吗？法性是空，空还可以有无量义，哎呀，不是很好玩吗？空应该无差别啊，嘿哟，空是无差别，居然可以有差别，不但还有差别，还有无量差别，就是因为空，它才有办法无量法性。法性则法名涅槃，不可坏，不可析论。法性名本分种，是我们本心啊一心所具备的啊，不是由他人那里听来的。所以呢，我们闻思正法，如果我们没有正因佛性的话，没有办法相应。所以呢，我们在讲啊，佛性有两种，一种呢是习所成种，对不对？是我们本心所具备的，但是呢，也有怎么样熏习而来的，闻思熏习而来的，对不对？本性助种跟习所成种，本性助种是我们本心所具备的，对不对？法耳传来的菩提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不会自己发芽的，你也要闻思正法，对不对？让它慢慢成就善根，善根再发出力量，力量能够不生烦恼，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体会涅槃。所以涅槃还是必须要因缘起灭，对不对？但是这个虽然有起灭，其实是没有即散，所以他才会说啊，不见如法性实际，法相法位即散，懂吗？ 在生灭处见不生不灭，谓之如法性实际。这个也叫做我不得如法性实际，法相法位即善。我们是一直抓了这段文去解释的哦，所以请各位从这边去体会一下。如黄金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如是一切法中皆有涅槃性。那你说金跟银不一样啊，怎么可以说是金性就是银性，然后都也是涅槃性呢？它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啊，每一个法都有它的相，相的本质都有它的性，懂他意思吗？啊，地狱啊不过就是立一个金的名字，立一个银的名字。如果我们懂一点科学的话，金跟银的背后不外乎就是矿石的基本结构，对不对？它的分子原子只是排列不一样而已。所以如果你要更论其物理的本质性，其实也是如、啊、我们现在不谈那个东西，但是这个只是比喻而已。它的意思是说，任何表象的差别背后都有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相，所以不同的相可以有共同的性，是这个意思啊，取这个意思来比喻而已。诸佛贤圣以智慧方便持戒禅定教化引导，这个比如说就好像是金跟银一样，对不对？佛用一切的法来教导我们得到涅槃的法性，可是呢所得到的法性是一，并不是义啊，是这段文的意思。那么立根者啊，即知诸法即皆是法性。在还没有修还没有证，一开始我听一切法的时候，因为它的根很立，当下就悟入净缘觉，对不对？当下就见到空性，这个人立根。譬如大野古时然后得经，他的意思是说啊，因为啊立根人就比如啊，他的那个熔炉啊，那个大野古啊，就是那个火烧得很大啊的那个熔炉，任何矿石一丢进去啊，马上化成什么矿石跟金粉啊分离的那个容易，知道吗？因为它两个比重不一样，所以只要一烧融它的时候呢，金子啊就成底，然后那个矿石啊就浮在上面，所以你只要把上面捞掉，剩下的就是什么金块。那立根的人就比喻什么？比喻那个大熔炉，那热度一直保持很高，对不对？所以不管跟他丢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是性相分离，他就可以在心底啊相应什么本质性。你相一丢进去，他立刻见性，那这种立根啊，用大野古石啊来比喻。复次，如水性下流，下流不是很下流的意思，是往下流的意思。水性本来就会往下流，汇归于海，何为一位？啊，何为一位？诸法亦如是。是一切总相别相皆归法性。一些他意思说总相别相就是大条河小条河，对不对？大河是汇一些小河，所以小河谓之别相，大河谓之总相。可是不管如此，大河也可以入海，小河里面的水毕竟还是入海，对不对？不因为大小的总别相好像有差别，但是呢都皆归法性，同为一相。所以呢，虽然这一切的法相各个不同，但是同为一相，是名法性。所以如果你在相上见一相，一相就叫做法性；如果你在法相上见差别相，法相就是颠倒虚狂妄想。懂的意思吗？都在相上哈见差别。那么他就做个比喻了，如金刚在山顶，那个金刚是这个宇宙当中我们说的世界当中密度最高，对不对？穿透力最大的，他只要放到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都被他穿透，对不对？这个地方穿透穿透穿透，那么渐渐穿下至金刚地境，他的比喻是我们修行修到金刚地后，对不对？到金刚心后呢，就入等觉妙觉位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修行就要到这个地方。那么什么是那个金刚？金刚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我们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就是用法性的智慧呢，去观察一切的相，要穿透一切相的表层，最终要入金刚地际。那个际就是边际，边际。所以呢，我们就假名说金刚到后一熟空，有没有？我们的果报就空了。 我们果报就空了。那么直接见到自性乃止，这个自性就是法性啊，这个自性就是法性，不是法的自性哦，啊，不是法相的自性，像金的自性就是金嘛，对不对？银的自性就是银嘛。可是呢，什么是一切法的自性？是这个，这个才是一切法的自性啊，不是法性哈。那么诸法亦如是，智慧分别推求以道如中。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的法上面呢，用智慧分别推求，如果我们能够去见如了，那么从如入本性，如本未生，就像我们这个啊，如如不动的本性，虽然具足一切法，可是它毕竟不生，因不生故谓之清净。了解吗？因不生故谓之清净。灭诸系论就是灭一切的烦恼，因为你能够悟不生不灭，所以把这一切的烦恼相通通灭除。灭诸系论是名为法性啊，这个话我们就在一般的大乘经论当中常常讲了。他做了一个比方，那个比方很好玩哈，又如独子周章呜呼，得母乃止，就像小小 baby 啊，眼睛都还没有张开，然后嘴巴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嘎噜嘎几个物件哈，嘿。只要有得吸，即便只是吸空气，伊都袂挨了。人真好骗，真正有够好骗，那个完全是本能啊，对不对？你咬无物件，嘴巴不忙就拿来哭。我们长大了以后，不是拿来哭，就拿来戏论终身，对不对？到处跟别人起争论烦恼，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经常修行就告诉你要进道场就禁语，对不对？你要修定修到能够一念不生，你才可以刹那刹那体会到哇，假后，对不对？又少分这个涅槃位啊，你继续再出来接受这些烦恼的时候啊，你心就比较自在。原来你心可以这样自在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你学佛哈、啊，要先有一点定位，不然哦。生命已经好苦了，对不对？法理又这么难懂，真正啊，独子周章呜呼，得母乃止啊！阿布里对，阿布里对，般若是母啊，般若是母，什么母亲都没有他好，对不对？什么母亲都没有他好。诸法亦如是，种种别异取舍不同，得到自性乃止，无复过处，是名法性啊！没有比他更好的东西了。就用这个东西来比喻，那么最后一法很简单，实际永远讲的很简单。如先已经说了，法性名为实，那么入这个法性的处呢，谓之寂，这都是假说的哦。法性无处，怎么入呢？我们昨天也讲了《瑜伽师地论》呢，入谓之上路了。你只要开始去证圣道啊，就叫做入，了解吗？一切法都是涅槃，你要等到哪里才叫涅槃？你还要等到涅槃，那你会的花语啊，对不对？学法的过程当中就很不清凉了，很不清凉了。来这边，你可以喝水知道是冷的，冷气吹知道是凉的，对不对？这一个念头就是什么？简老师最爱讲的，对不对？眼能见，耳能听，对不对？脚能奔，手能抓，这些东西就是佛性啊！他最爱讲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啊，其实就是。但是我还要加一句话，要见一切法如才是。如果在一切的法上面见不到如的话，眼见虚狂，耳听虚狂，手能抓是虚狂，脚能奔一样虚狂。抱歉简老师，我不是说你错，意思是说那个法要多加一句话，要见一切法如。你要自证法性，一切法才有法性的滋味。不然啊，我们吃牛奶就只知道牛奶，乃至于白酒的都还有馊味，你还在牛奶能够吃到醍醐味吗？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提炼，把牛奶去提炼什么酥啊乳酪啊，一直到最后提到第五阶段变成醍醐。在《涅槃经》就讲这个故事，哎，有一天我到隔壁家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人家就拿醍醐出来给他吃， 那他就问说：“哎呀，这是安怎走的啊？哎呀，你无看阮家后边两条乳牛，那边挤的啦。哎，我也没公完嘛，哈、哦。”啊，这个人就回去呀、啊。这个人回去，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两杯牛奶？”他就把、啊、他就拿着拿一杯牛奶回去。那回去之后呢，他就加盐巴，你们看嘛，不是提壶味，加水，不是提壶味，加蜂蜜，这个都是我随便讲的啊，我只是讲他的意思啊，没有讲他的文。他就一直不断的加，不断的加，我加半天，加不出提壶味出来，就真正气死了嘞！啊，白边牛奶，为什么伊的牛奶提喝起来是提壶味，我的牛奶呢愈浓愈傲糟？他搞不懂这个意思。那后来啊，佛就说了，他就佛说这个故事啊，做个比喻。后来他就用法来说啊，他说提壶啊是损之又损，是一直不断的减少，不是一直加。你一直往牛奶里面加，怎么可以加出提壶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是提壶，喝牛奶就是提壶。但是你不能说牛奶就是醍醐，懂这意思吗？这就是涅槃经的味道，不离一法，但不能说一切法就是，对不对？这个就是他前面破八道的用意。破完八道，还是告诉你，我们不能够像 baby 婴儿一样，因为婴儿对境界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不代表没有烦恼，懂吗？孩子会长大，长大就会慢慢分别。你现在只是因缘不成就烦恼而已，不要老是自己以为是 baby， 好，人家照顾得好好的，你是温室多了一朵小花。所以他用婴儿行品告诉我们，不要永远当小学生了，人要长大，要成佛。你要成佛，有一天你一样会跟我一样八相成道，你一样还是要到苦行林上去六年，对不对？最后还是要存陀送供吐血，最后入涅槃。这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因缘你会跑得掉的，可能因缘相不同，可是过程都一样。于是他告诉我们，圣行品里面就这样讲，一切法还是要受，不能因为你是佛，一切法不受。你能够受一切法，而能够不受苦，才显得出佛的本愿力、跟慈悲、跟智慧。这是涅槃经的味道，你看看这种味道跟般若经是不是一样？是不是跟般若经一样？一样的，跟你讲啊，如果你用深刻去体会，每一部经的味道都一样。勉强说这个是牛奶，这个是生酥，这是熟酥，这个是乳酪，这个是醍醐，安尼讲呀，你不知道吗？你嘴巴不厉害嘛，对不对？人家你看采玉石的，哼哼一看安尼乌鲜乌鲜的，他就知道是宝贝，对不对？咱要买物件一定要切开，对不对？看到里面闪亮亮的，结果人是吼，打开以后了。用那个玻璃啊去透射的，你看得懂吗？一样看不懂啊。所以如果你见相就以为是见性了，真拼的啦，功夫哦不是三年五当的啦。所以呢，你要去喜欢宝石，不要见宝石的相才叫做宝石。真正懂宝石的人是看石头就知道是宝石。可是你以为这功夫是很好练的吗？还是要时间去成就的、啊。见宝石说宝石，那已经是等而下流的。如果照意思去看的话呢，你喝醍醐才知道是醍醐味，那你的味觉未免太钝了。喝牛奶，你自己可以体会出一套提炼醍醐的方法，不需要依赖别人提炼醍醐给你，对不对？啊，你听一下大人嘛，你没做大人，一辈子当婴儿。一辈子要别人照顾，请问我们要别人照顾到什么时候？所有的 baby 一定要变大人，所有的众生一定要变佛，成佛了以后还要回来做菩萨，照顾一切的众生， 这是涅槃经的意思，这是大波涅槃经的意思，也是般若经的意思，也是一切经论的意思。成佛之道要这样去思维，这样去体会，勇敢的承担这个责任嘛。这责任担下来有什么不行？不行的慢慢学嘛，对不对？等到你定的功夫够的话，一切会成就的很快嘛，非常的快的。哎呀，一下就起来，一下就起来，到那个时候你挡都挡不住啊。所以这是第四段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五段。第五段啊很好玩，第五段啊等于法华经了啊、哦、你看般若经就开始跟我刚跟涅槃经合，对不对？现在跟法华经来，我们看看复次第二行啊，1247页第二行，复次依法中有九种，一者有体，请把体画起来，二者各个有法，这个时候可能看不太懂，对不对？我们往下文他就解释了，如眼耳虽同四大造，而眼跟耳虽然都是四大所造，可是只有眼独能见，耳无见功，耳没有见的能力，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自相，这就是自相。耳朵跟眼睛虽然都是四大所造，对不对？可是你不能说它同样是四大所造，那两个都一样。那我的指甲也是碳氢氧，对不对？那我可以抓一块肉来代替指甲吗？不行，两者的分子结构不一样，成分是一样，所以虽然成分一样，本质性一样，可是体不同啊。这个体所变现出来的自相各个有别，对不对？你不能说成一样，这就是有法的意思。那个法就成就了，你要认识自性，就有这个自性的相出现啊，现出来。所以这个叫做自相啊，请在旁边写一下。三者诸法各有力，请把力画起来。如火就有烧的力量，水就有滋润的力量，对不对？这我们都了解，像喝水也可以解渴，所以解渴也是水的力量啊。我们渴了喝水，有人说哎呀渴了喝冰水，跟你讲啊，喝冰水啊伤身体，尤其你很热的时候啊，喝冰水伤身体。老人家告诉我们，当你很热很热的时候要喝什么？温水。如果能够喝茶，温茶更好，为什么？利尿，帮助你啊，借由这样子的这个循环旺盛啊，借这个机会啊排毒。所以这些老人家的智慧啊真的要听呢，不听哦真的哦，小时候这样伤身体啊，老来就受苦啊。好，所以真的要听哈，这是力量。虽然之后是空的，可是都有力量的。第四者，诸法各自有因，请把因画起来。因为每法要存在，一定有它的因嘛，啊，因。五者，诸法各自有缘，请把缘画起来，也要有缘，因为不是只有因本身可以成就的，对不对？没有空气、水，种子也不能发芽啊。这个缘我们也同意，对不对？六，诸法各自有果啊，因缘自然就生果了嘛，所以有果，把果画起来。旁边加上一个字报，果报。好，七者诸法各自有性，请把性画下来。八者诸法各自有限爱，什么叫做限爱？就像这个杯子一样，这个杯子呢要有盖子，为什么要有盖子？因为这样子动它不会溅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去限制它，是为了让它产生一个功能。杯子也要有底，如果杯子没有底能装水吗？就不能装水，这个就变成一个跟塑胶管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它就没有杯子的自信，所以自信要发生作用一定要加以限制，对不对？让它失去某种功能，当一个法失去某种功能的同时，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功能，懂意思吗？基督教就常常有句话，上帝关了这扇门，必定为我们开另外一扇门，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台湾话讲一句话啊，一枝草点路，啊嘛有一句话啊，红鱼啊吼，都带他的福报来投胎的啊。 得好，就是多子多孙怎么样？多福气啊，你看过去老人家养十几个孩子，啊，没什么存款了嘛，赶快一个一个读到硕士博士。咱今饲两个囝，饲个足艰苦的，因为奇怪怪怪哈。所以啊，过去的老人家大概福报都比较大。你知道什么是福报吗？尊重法界性才叫做福报。我们现在人为什么福报浅呢？不尊重法界性，我们荼毒百姓，荼毒地球啊，荼毒我们所依存的世界啊。昨天我还在这个灵鹫山上啊，读到一篇文章啊，全世界80%的财富集中在5%的人的手上，嚯，真正有够不公平呢！进这个世界，有人一个月赚无两块啊，一个月赚无两块啦，你叫他怎么吃饭？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如果有上帝的话，如果有佛的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人为的游戏规则造成的。本来那些非洲那些所谓的饥荒的难民，他们的老祖宗根本都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不对？靠沙漠都可以在沙漠当中找东西吃。可是他们现在喝过可口可乐之后呢，就不愿意在仙人掌的根部找水喝了。可是我们现在啊，西方啊，或者观光客去那里啊，你拿那个仙人掌啊，挤出来的汁啊，甘甜啊，我们这些阿刀啊，对他们来讲就阿刀啊，真个城市老啊，到那里喝到那种很原始的东西，哇、哦，真正甘露好啉，拍水呢，迄款物件吼，在地无你啉的。我爸爸就很痛恨吃番薯，我好爱吃番薯。他那个时候吃番薯吃到怕，我吃番薯觉得好甜，很好吃。后来呢，我们也弄，他现在也接受我们可以吃番薯汤啦，烤番薯啦，他慢慢可以开始接受了。过去他认为，像他到现在都还有个习气啊，他说啊，一定要啊，初一十五吼，咱去吃菜啊，一初一十五都要吃蹄膀。勾扎腰丢了，所以啊，我不是这个时候学佛就要学到功夫，你不能诅咒他，你要造业哦，你这个时候要孝顺了，你就要跟他讲，他过去真的是饿怕了，苦怕了，穷怕了，所以你要知道他会有这个现在的个性跟偏好，其实是有因有缘的，你要去体会这个因缘呐、啊，对不对？一定要他怎么样，那是我们他的辛苦，我们的福报，我们长大之后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得了的业报，不是啊。所以我一直经常跟学佛的人讲，不要太常跟那些不学佛的人讲业障这种事情，那个道理还不通的情况底下，我们这样子反而不是让人家造业，是自己造业。那么你触恼众生，好，我们回头过来看刚才为什么我要一顾呢？这样的到这边各有限爱，限爱请在旁边写两个字，作用。有限爱就有作用啊，有限爱就有作用。第九，诸法各有什么开通方便，我在讲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开通方便就是这个呢是比较根本的，这个呢是比较枝末的，这个是比较就近的，谓之本末就近。各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吗？这就是《法华经》赫赫有名的实如，相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就近，对不对？由这实如开诸法界千如，了解吗？一心十法界，一念三千，就从这个法义出来。为什么一微尘具足十法界？也是这个意思。从前面呢，一一法各有九种，只是开合广略名相安利不同。就其他的意思来看的话呢，体，对不对？相、利、因、缘、果报、性、作用、本末究竟，次序重整一下。因为我们只是习惯法华经的次第，可是这个时候这边次第不一样， 就代表龙树菩萨有他的意思，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智子大师他从大智度论学习，最后他会以《法华经》为他的根本经，了解吗？因为他发现《般若经》讲如，《法华经》是实践如，《般若经》是正说原教的因，阐明如意，用缘起性空说如意，《法华经》是成佛的人一定会去宣说的一部经，他说一切法如，说一切众生必然因了因佛性究竟成佛，涅槃心直接说当下是佛，这个是正因佛性跟了因佛性法华涅槃两境的不一样。所以在天台判教呢，涅槃经感觉起来就还比法华高一点点，对不对？因为他直接说，我造一点口业好不好？各位不做记录，但是还是录音的啦、哦、不，但是我还是要说、哦、我觉得心痒痒的，还是要说，因为你在一切法中不见佛性嘛，对不对？悟不了法性嘛，所以要跟你明白讲，你现在就是佛，因为他已经要往生了，对不对？你还不好好修，他心会痛啊。我这样分别讲了、啊。所以他就跟你哦，三令五身够挂波颈，说你不用修啦，你现在就是涅槃啦。所以他就告诫人啦、啊、你不要因为存陀送供我吃了他的菇而吐血，到最后加速我的死亡，你怪人家。你也不要去赞叹牧羊女供养我一波牛奶啊，以导致我能够夜在明星 升起时我就悟道成佛了。这两者的功德没有差别的，他用这个东西在涅槃经这样子说的，他用涅槃经来安慰一切众生啊，你们现在就是佛。法华经还说为你受记而已，你只要了解你们有佛性，究竟一定成佛，对不对？好好修行啊，我留给你们的药一定要吃啊，对啊。那到了般若经的时候呢，就说啊，你要好好的去读这么难的东西啊，你要悟啊悟啊悟啊。喔、哦、他不好刚般若经五告派堂。那到了唯识的经论的时候呢，喔、哦、一切有啊有啊，你不是叫我学空吗？你搞了半天怎么都是有呢？到了具舍论的时代，喔、哦、真像拍摄唯识学三年，具舍论要学五年。越基础的东西越难读啊，为什么样呢？于是呢就变成小史中顿圆藏通别圆，很多人就以为小史中顿圆小比较低啊，圆比较高，不是，这个其实是倒次第，对不对？所有人都应当要从小史中顿圆一步往上走，你纵使过去是圆教菩萨再来示现的，你也不违背世间，一样要小史中顿圆，对不对？佛八相成道，他不是还是一样视线从凡夫地成佛的过程吗？他有出来就是佛的样子坐在那个地方吗？破棒一妈妈出来一尊佛出来出来吗？怕都怕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如果我分别心来看的话呢，涅槃经啊太慈悲了，太慈悲了，他反而不是为利根的人说法。法华经啊还要用点脑袋瓜去思考，对不对？般若经用的脑袋瓜最多，乃至于你要去教那一群很着相的人，因为印度当时很多的外道着相着的要命，对不对？你要去度那些着相的人，你不说一切有，那怎么样度？你怎么度？你就面对他们说一切法空，度得了吗？难呢、欸。难呢，所以在般若经就告诉我们呢、啊，他正说原教的道理，要遍学一切法。什么人，你要为他的根基说什么道理？这个就是佛教里面呢、啊、最高明的智慧。所以在《金刚经》才会说啊，其法无有高下，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真的不要把判教当作是高低，把判教第一个当作道次第，第二个当作是人智慧，一些修行人智慧的分别分类，这个人要用这个道理去劝他，对不对？去让他了解如法性实际。可是你要去实践般若，还是要透过什么？透过修行，对不对？法华经的修行，能够见了一念三千的修行，乃至于你能够去接受，哎呀，大波涅槃是最美的境界，对不对？然后了解这个涅槃跟二乘人的慧生明智的涅槃是不一样的，乃至于见一切法都见一切法的涅槃之性，这个智慧就不得了了。可是如果你没有般若经的熏习啊，老实讲，你就会把那个东西当作啊，我不需要修了。很多人一读涅槃经就不需要修行了。就不用修行了，因为我是佛了，我干嘛修行？所以经一定要多读，一本不够，你在一本深入，能够跟它相应道理之后，还要继续修行。你或许可以从涅槃经入，可是法华经也要读，般若经更要读。如果你有机会碰到那些执着有的众生，俱舍论一切有部声闻法教圆觉的法教一样要修学，否则你怎么可以用一个药方度所有的人呢？不行的，佛不是这样教人家的。所以如果你要成佛，不是只求自己解脱烦恼的话，就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对不对？所以这边就跟我们讲了，处处就跟我们讲，要学这个就要学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要学般若波罗蜜就要学一切法，两方这样子考来考去啊呢，结果一句话而已啦，你的性命哪有力，你愿发得出来，没有什么事情不能修的。到了华严经的时代，甚至像魔参学都可以，我学魔道但是我不做魔，懂吗？学完魔道之后，我发现佛真好，越来越爱佛法，了解吗？所以啊，怕准过的人就不心准啊。问题呢，你每次啊吃饭都在这种舒服的冷气间，改天你到了那个船上漂流了三个钟头，拿了一个稀饭来的时候，长得就跟吐出来的东西是一样，一口勉强吃进去，呱啦呱啦呱啦就吐一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老塞吐他也不会安慰你，抱着你啊。我曾经在船上啊，他看你吐了，抱着你，然后呢，给你嘟噜鸡，就伸到把你的嘴巴哈，伸到船外面去。他说：“唔通怕生，唔通怕生。”我你讲为什么唔通怕生？人要吐都吐我耳家，无要安怎？因为尊敬的人无人要食你这个物件，啊，我气到要死。所以哦，迄个老师实在有够厉害。哦，看你要吐了，赶快抱起来，抱到外面去吐。然后把你拍拍拍拍拍拍，秀秀秀，其实不是秀，他布施给鱼吃。那种智慧啊，真是老经验啊，惊准惊了顾了，什么肮脏啊事情，他都把它转成清净的，转成有用处的东西，真的很厉害啊。好像说多了哈，好，这边就是《法华经》的实如哈，所以一切法具备实如。我们现在说相说性，只不过是偏起一分而已。法华经就告诉我们，具备一念就具足三千啊，对不对？一为神就具备十法界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轻视你自己呢？不应该轻视你自己的，你应该了解你具备有佛性啊。这个东西般若经也是这样说啊，一一法都有这九种。那么你们以为我讲法性只是在讲性，对不对？我讲相只是讲相，其实不是，性就涉其他的八种，相也涉其他的八种，因为一一法都有这九种。那么接着他在倒数第五行，他就说了：知此法，个个由体法具足，是名世间下如，对不对？你知道他一切具足，这是世间下如啊。如是九法，终归变异尽灭，是为中如。虽然是有，可是你知道它一定成空的，这是中如。譬如此生生，从不进出，虽复早浴颜色，你洗得很干净啊，把它穿得很漂亮呢、啊，终归还是华服包尸体而已啊！啊，讲个难听一点是这样啊，终归不净，这是中如到这边一段哈、啊。上如是从 倒数第三行这边开始，是法非有非无，非生非灭，灭诸观法究竟清净，是名上如，知道吗？所以这边就有三段，是不是下根的、中根的、上根的？下根的人见一切法有，对不对？中根的人见一切法空，上根的人是不是见一切法非有非无，非生非空？是不是这样子？于是啊，我就可以体会当初智子大师看到这里，嘿呀，中道第一地，对不对？第一个叫做世俗地，第二叫做真地，第三个叫做空中道第一地。于是他才创造出天台的三指三观三地理。其实三指三观三地理乃至于发展出后来的如来藏思想，其实都源自于般若经，源自于龙树菩萨的解释，源自于集善品当中的缘起法。缘起是说明如来藏最好的一种解释方式，但是也绝对可以接受其他的解释方式，但是一定要符合一时相应，也应当要符合三法应，这样子才是佛法，对不对？好，复次，有人言是九世中有法者是名如，比如地法兼重，水法冷湿，火法热燥，风法轻动，心法四节，如是等法名为如，对不对？这就是在一切这一切现象啊，性相体力作这些东西上面呢，你要见一切法如是如是，对不对？你见一切法如是如是，就是叫做如见如了。如经中说有佛无佛，如法相法位常住世间，是不是出自于《法华经》呢？就是这个意思啦。好，所谓无明因缘诸行常如本性，对不对？这位是如法性者呢，是九法中的性，第几门呢？第几门呢？我们往前翻，是不是第七？七者诸法中各自有性，对不对？是前面一一法具备的九法中的第七嘛？好，那么呢，这个实际是九法中得果证是哪一个？是第六个嘛，对不对？你知道有果，就是实际，知道果是这个样子啊，究竟是这个是法性同样的体，其他的就是如，对不对？扣掉果，扣掉性这两门，其他的七法就是如啊，所以呢，七法说如啊，一法说法性，一法说实际啊，用这样来配哈、啊，这样来配。好，这是第五段。看来没时间说下面两段了，其实也不用说，我快快念一下哈，还剩五分钟。从1248页第二行复次开始，是第六段说如法性实际，我们把它念完哈。复次，诸法实相常住不动，众生以无明等烦恼故，于实相中转意邪取，诸佛贤圣种种方便说法，破无明等诸烦恼，令众生还得实性，如本不异，是名为如。我想很好懂，对不对？就是本来有烦恼嘛，烦恼归于清净以后呢，这个清净跟本来的清净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如果用大乘起信论来讲的话呢，始觉和本觉，对不对？这个实本如一，谓之如啊。你不要说始觉跟本觉是二法，对不对？本来清净，后来被障碍了，根本没有系缚，根本没有障碍，从本以来就没有。你少掉的东西其实都是给刚娘。你如果能够一念就见到法性，根本这些东西都不用修啊，这个就叫做如本不异，是名为如。实相与无明合，故变异则不清净。若除却无明等，得其真性，是名法性清净。这个味道就很像大乘起信论的说法，但是解释不一样。可是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了，我们下个礼拜跟各位解释这一段啊，请各位自己去体会一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哈。那这就是实性，就是法性了啊。法性与无明合，故变异而成了不清净。如果除却了无明等，得其真性，真性也是法性，所以呢，总之实性真性这一切都是法性清净。没有讲法性而已哦，他说法性一直都是清净的， 其实不因为无明和变异了不清净，没有，法性这件事情本来都是清净的。像镜子外面卡一点污啊，污归它污，镜子还是镜子，对不对？污除掉了之后还是镜子，污没有除之前也是镜子，前后不二，这个谓之法性清净。所以呢，清净不在除不除，不在修不修，本质清净啊。所以这边是这样说，是法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实际明，所以那个和啊，其实没有和的意思啊，没有和的意思。可是大乘起信论给人家误解，就是说啊，感觉它有和和意，和和应该解释成什么？解释成颠倒无明妄想，对不对？是我们染心所造，不是真如所生的啊，这个是很重要解释的关键所在。那么实际明入法性中，知法性无量无边，最为微妙，更无有法胜于法性。出法性者，心则满足，则不逾求，则便作证，对不对？你走了这么长的路了，走来走去，法性虽然具备有无量相，但是呢，都是一相。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再外求了，自心作证，对不对？这样子安住其心。譬如行道，日日发引，发引就是引申出很多的功德出来啊。你这边每天这边止观打坐，虽然不行遍千里路，可是心常生智慧。这个时候呢，你所到之处无处不生法性清净的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再他求了啊，不会再心外去求法了，无复去心啊，就不再心外求法了。行者就住于实际，亦复如是，如罗汉、阿罗汉、辟支佛住于实际是一样的。众复恒沙诸佛为其说法，也不能够令其增，也不能令其进。这个背后有一种贬的意思啊，有一种贬的意思在，就表示说他不再进步了。佛在继续不断的跟他说法，可是因为他住于实际啊，请把住于实际那个住画起来，因为那个住就违背了什么？把实际当作是有来住。般若波罗蜜的住是住什么？不住法，对不对？名字可以说是有，可是名字住法，法是空，所以名字无住，对不对？前面我们学过的啊，切记一定要复习哈。那么这样子呢，又不复生三界，他也不会再进一步成佛，可是也不再生在三界内。但是呢，这一段呢是解释二乘人的如法性实际的实际，后面两行是在解释菩萨怎么样修实际啊，怎么样证涅槃。他说入若菩萨入是法性中，玄之实际，那个玄就是妙的意思，妙气实际，他不入，可是他知道实际是什么意思。若未具足六波罗蜜，这个时候他会观察，我六波罗蜜的功德还没有圆满，那么教化众生尔时呢，还没有具足六波罗蜜教化众生一切的功德尔时呢，如果正实际的话呢，就妨碍成就佛道。他就这样思维，事实菩萨以大悲化起来，是大悲力。第二个精进力，所以这边有两个力量，所以菩萨的因缘有二，一个是大悲，二是精进。以大悲的力的因缘跟精进力的两个因缘呢，所以还修诸行，华严经就是这个位置。华严经就是成佛了以后回到初住未来，示现法身大事，跟众生当学长啊，与众生当不请之友，一起学习。那个境界，哎呀，不是我们从凡夫地修行上去的初住啊，要到那个地位，我们至少要入初地，就是所谓的别初地圆初住的意思。那要用圆教的理来看这个道理，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菩萨，乃至于所谓别教乃至于藏教的佛，有那个名字都不能够叫做佛，知道吗？那几个职缺而已，哈，可望而不可及啊。在藏教有佛的位次，可是不能成佛；通教有佛的位， 可是你还要学菩萨的不共般若，对不对？行六度，绝对不正佛味。你看般若的味道，常行菩萨道，绝对不正入实际，这是般若经的性格，对不对？我成佛不成佛，佛出世佛不出世，常自耳。这种气魄是般若经的气魄，管我真实功夫是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呢，般若经呢，一样永远在因缘向上去观察，在因缘向上去说一切法，在因缘向上去学习，在因缘向上与众生共学般若，但是他自己修不共的六度，陪众生教众生，当众生的老师，这一点很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劝二乘人回小向大，跟他讲学你老师，对不对？不要学你自己，你自己已经是阿罗汉了，真厉害，但是为什么不学你老师呢？对不对？叫他学佛，这个是唯一的方法了。好，复次，知诸法实相中，无有常法，无有乐法，无有我法，无有实法，亦舍是观法。最后连这个种种的分别观察呢，也都舍去。如是等一切观法皆灭，是为诸法实如涅槃，不生不灭，如本未生。啊，如本未生，到这边是一个段落。那底下呢是譬喻门啊，譬喻门各位自己去看了啊。我们下个礼拜简单的讲两段，第一段呢就是1248页的那一段，最后呢把譬喻门念一下啊，我们就圆满这一长段了。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诵啊，就要诵集善品的最后一段文。哎，林老师那个时候在吧？下礼拜还在哈。OK， 好，那我们下礼拜就会诵，从哪里开始呢？115页哈，方广版本经本的115页，倒数第二行，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波罗波罗蜜，应如是思维啊，从这边开始，一直到119页第四行为止哈。那请各位预习一下，其实呢，虽然说预习这个，但是也还要从前面复习一下，好不好？把那个文脉哈，要能够贯通起来。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还是从这段文诵一下，然后呢，回过头来，所以下个礼拜可能要带三本书啦，好，经要带，第二册这段文，但是如果你们懒得带这一本的话 ，copy 那一页就好了，最后那一页，啊，如法性最后的那一页，那后面那个如法相法位我就不讲了，各位自己去读，啊，因为这段文比较精彩，我们就读这一段就好了。那么第三段我们有几段文要读，所以把第三册要带来，啊，所以各位可以带第三册跟经本。然后呢，这段文 copy 那一页或者抄那个重点就好了。好，我们这样子看啊。好，大众请合掌。